博智霖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7月1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今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1周年，民间人权阵线发起七一大游行15周年，参加游行的卢先生说，
我今日嚟游行，因为我想表示对而家特区政府的不满，对于佢施政好失望，同埋而家呢个政府系对于呢个市民系漠不关心，好多嘅唔公义。
详情请大家留意系新闻同埋我哋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嘅香港嘅特约记者汤云嘅报道。另外，情报分析组织话，北韩快速改善核能研究中心，日本降低防御北韩导弹来袭嘅戒备嘅级别。美国同北韩进行关键的谈判之际，美国国务院一名负责亚太事务的高级外交官七月底退休，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文常将会在七月退休。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小话和流行美语，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今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1周年，民间人权阵线发起七一大游行15周年，今年的主题是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沦陷。民阵声称有50000人参与大游行，一位参加者说，
我们不嬲，为什么要出来呢？这么热，为什么不在屋企打下麻雀，跟朋友喝下茶成呢？就是问了一个公义咯，做人不是为了自己的，即是这个社会太过不公义了，颠倒是非啊，整到乱晒龙咁啊，黑白不分噶啦，去到。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云嘅报道。一个情报分析组织话，卫星图像显示北韩嘅一处核能嘅研究设施最近几个月以嚟出现快速嘅改善。追踪北韩军事、经济、社会和其他领域动向的北纬38度组织在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当中说，6月21号从卫星拍摄的图片显示北韩更新了宁边核能研究中心。两个多星期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之后签署了去核声明。北纬38度组织公布的报告质疑金正恩是否在6月12号的美国和北韩峰会之后真正采取了缩减核计划的行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新闻星期五引述5名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北韩最近几个月以来是在若干个秘密设施那里增加了可用于核武器的浓缩铀的生产。一名美国官员对全国广播公司说，在无庸置疑的证据显示他们试图欺骗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拒绝评论。美国国务院说不置评涉及情报的问题，白宫没有回复要求置评的询问。据日本之日新闻星期日引述多个消息人士报道说，在美国和北韩将会就完全去核化展开脆弱的谈判之际，日本从6月29号起降低对北韩可能导弹袭击的军事戒备级别。报道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决定将部署在日本海的神盾级驱逐舰24小时时刻戒备改为提前24小时预警戒备。不过报道说，日本自卫队将会通过间谍卫星图像是时刻戒备拦截可能的北韩导弹来袭。日本自卫队官员说，这个是跟随美军在印太地区降低类似戒备的做法。此前日本还停止了国民的模拟北韩导弹来袭的空防的演习。日本从2016年8月起在日本海部署两艘装备有标准三型拦截导弹的神盾级导弹驱逐舰，时刻戒备并且摧毁任何可能的北韩导弹。北韩此前的导弹试射促使日本作出这一项的部署。目前美国和北韩就北韩完全去核化的谈判的前景仍不明朗。美国媒体星期六报道说，北韩试图通过向美国隐瞒而计划保留部分核武器和设施。美国和北韩进行关键的谈判之际，美国国务院 是一名负责亚太事务的高级外交官七月底退休。美国和北韩几星期前在新加坡举行了峰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在声明当中说，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宣布他计划七月底退休。川普就任总统之后没多久，董云常出任代理助理国务卿，去年12月被川普总统正式提名出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对董云常的提名需要参议院的确认，但包括鲁比奥参议员在内的一些共和党参议员一直阻挠确认。鲁比奥参议员5月发推批评董云常，说他在谈判的初期建议美国或者可以接受北韩部分放弃核武器，从而破坏了川普总统和北韩谈判的努力。鲁比奥参议员引述的是董云常在东京《华尔街日报》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美国国务院后来澄清说，董云常的立场与蓬佩奥国务卿一致。数以万计的民众星期六在美国各地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川普总统对非法移民采取的零容忍政策。根据这个政策，非法移民当中的儿童被与家人是分开，收容在用铁笼或者是帐篷所临时搭建的设施里面。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晚上在推特上边发文说，美国的移民法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移民法，非法移民不应该依照法律的程序来到审理，而应该直接被送回他们的国家。一个由左派活动人士组成的联盟，包括过去两年组织大规模女性游行的组织，说明他们是帮助协调全美大城市和小城镇的600多个示威活动，包括首都华盛顿、夏威夷、波多黎各、德州、墨西哥，甚至人口只有27人的北达科达州的安特勒。在公众压力之下，川普总统已经停止了将非法移民儿童与家人分开的做法。美国国土安全部说，目前已经同500多名的儿童与他们的家人团聚，还有2047名的儿童仍然与家人分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今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1周年，亦都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七一大游行15周年。今年的主题是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沦陷。有关游行起点的安排，今年民阵和警方是发生了分歧。警方坚持以维园草坪作为唯一的游行起点，并且是第一次表示任何组织或者人士在游行期间在特定的地方中途加入，或者会被视为非法集会。但是民阵仍然呼吁市民中途加入旅行队伍的中途加入游行队伍。今年的七一大游行有没有发生混乱呢？是值得关注的。咁我哋咧就系接通咗美国之音喺驻香港嘅地约记者汤丽云嘅电话，听佢连线报道有关香港主权移交21周年七一大游行嘅最新情况。系啦，汤丽云你好，
系刘耀玲你好。
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下昼咧就发起七一大游行，咁目前嘅情况系点样咧？喺游行期间有冇高呼结束一党专政嘅口号咧？
係咁，遊行咧就係喺下晝6:30左右咧，就已經係即係計終點嘅集會咧，都應該係已經係結束咗㗎啦。咁當其時咧，亦都係即係天氣非常之酷熱啦，亦都即係落起好大嘅驟雨咁樣樣。咁所以即係遊行咧，都喺6:30左右就結束咗㗎啦。咁其實遊行隊伍咧，就係由下晝3:00左右咧，就由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嘅中央草坪出發，就遊行到政府總部嘅公民广场，而游行队伍咧就拉起咗一个横额咧，就写上系抗议荒谬起点安排，市民有权安全起步嘅字句噶。咁游行队伍嘅龙头咧就喺下昼接近5:00左右咧就系到达咗呢个游行嘅终点噶啦。咁沿途咧都有高呼咧呢个嘅口号噶。咁听下游行人士高呼啲咩口号啊？
结束一党专政！
结束一党专政！
拒绝香港沦陷！
系啦，汤丽云啊，咁今年香港警方咧就首次喺七一游行前咧系表明，任何组织或者人士喺游行期间喺特定地方中途加入咧，或者会被视为非法集会。咁今日游行期间有冇团体或者市民中途加入嘅呢个嘅游行嘅队伍咧？警方有冇作出拘捕嘅行动咧？
係嘅，咁其實係有團體或者係市民咧係中途加入呢個遊行隊伍噶。咁而今年民陣咧，其實就係首先咧係以申請銅鑼灣東角道咧作為遊行嘅起點噶，因為咧呢個嘅維多利亞公園嘅足球場咧係即係繼舊年之後咧再一次咧就係即係當局咧係租用咗俾一啲嘅親中嘅團體咧喺嗰度咧係舉辦一啲咧就係即係慶祝主權移交嘅一啲嘅展覽咁樣噶，咁所以咧民陣咧就為咗避免喺維園出發會遇上親中人士啦，同埋即係同埋就會覺得咧喺維園嗰度出發咧中間會經過一啲比較狹窄嘅道路，其實就唔係咁方便噶。咁但係咧警方堅持咧仍然係以維多利亞公園嘅草坪作為起點，咁令到咧參加遊行嘅團體咧就咧係希望咧就喺即係銅鑼灣啊或者灣仔幾個特定嘅地點咧係去即係呼籲啲市民沿途去加入咧，就會覺得咁樣嘅安排咧係會比較即係安全一啲噶。咁但係警方咧就即係喺遊行之前咧係多次咁去強調咧，就話即係如果咁樣做嘅話咧，可能即係中途加入嘅市民咧係會有可能被控告非法集會啊咁樣樣嘅。咁所以都見到咧沿途嘅時候咧，尤其是喺即係東角道啊呢一啲即係銅鑼灣嘅鬧市嘅一個嘅即係一啲嘅交界位啊咁樣咧，係見到警方咧喺遊行隊伍即係抵達嘅之前咧，已經係即係架起咗幾重嘅鐵馬咧，係即係攔咗一啲嘅即係希望中途加入嘅人士咁樣噶。咁你都見到咧係有啲嘅市民咧係一度咧係鼓噪啦咁樣，但係咧就冇同警方發生衝突嘅，依然係即係大家都係比較和平理性咁樣嘅。雖然係對警方嘅行動咧係有啲嘅不滿，咁但係亦都見到咧沿途咧係多咗啲親中嘅團體咧即係同遊行隊伍咧即係互相即係對罵咁樣樣，咁甚至即係都發生咗一啲嘅即係鼓噪啊咁樣樣啦，咁有警方咧係介入調停，咁都睇到咧就係即係冇發生一啲即係比較即係嚴重嘅混亂或者衝突咁樣嘅。劉月玲
係啦，咁大會宣布係參與今日七一遊行嘅人數有幾多啦，同埋大會對參與人數有咩回應咧？
係咁，民陣召集人葉志顯喺大會結束之前咧，就係宣布有50,000人咧係參與今日嘅七一遊行噶。咁葉志顯亦都認為咧，無論人數有幾多咧，佢哋都會感到滿意，亦都有繼續舉辦呢個七一遊行嘅價值。但係咧，警方就表示遊行最高峰咧就只有9,800人，係創咧2003年以嚟嘅新低噶。但係咧民陣召集人葉志顯就表示，因為沿途有市民加入。民陣咧就係冇辦法咧確實咁樣去計算到即係遊行嘅人數，所以今年估算人數嘅工作咧係比舊年係困難㗎。而喺維園草坪出發嘅人數咧，佢哋就估計咧有1,000至10,000，咁預計係有10,000人咧喺中途嗰度加入㗎。咁而民陣副召集人歐樂軒喺遊行之前就表示咧，希望今年嘅遊行人數咧可以維持舊年大約60,000人嘅人數咁樣㗎。咁而即係因為去年咧係即係特區政府係換屆啦，咁民陣咧就表示去年參與人數咧係有超過60,000人嘅，較2016年嘅110,000咧已經係大減咗50,000人。而警方就話咧，去年嘅遊行咧高峰期就只有14,500人，而2003年嘅七一大遊行就係民陣咧就係報稱有最多人數就係超過500,000人遊行嘅，而警方當年咧就係估計咧係有35萬人遊行嘅。劉月玲
係啦，湯慧雲啊，咁民陣召集人葉志顯就係中途加入遊行隊伍噶，並且係發表咗七一遊行嘅宣言，咁主要內容係乜嘢咧？
係咁，葉志顯咧就其實就喺遊行隊伍咧到達銅鑼灣崇光百貨同埋希慎廣場中間嘅馬路咧係中途加入遊行隊伍噶。咁佢重申咧，民陣對警方今年七一大遊行嘅安排咧係極度不滿，又認為咧警方今年係有意留難，喺遊行之前開咗3次記者會，強調中途加入七一遊行會犯法。葉志顯表明佢係中途加入遊行，並且無懼警方嘅拘捕，佢又呼籲市民中途加入遊行隊伍的，聽下葉志顯怎樣說。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位置，我民陣召集人葉志顯將會在這裡中途加入，我歡迎無論是這一刻或者我回到家的時候，警方無論在這裡拘捕我或者上門拘捕我都可以，我不怕，所以希望香港的市民 能够在这一刻在这个位置跟我们中途加入这个民阵的队伍，告诉卢伟聪我们不怕。
是咁，叶志显宣读七一游行宣言，表示最近香港地铁正在兴建嘅沙中线工程不断被揭发剪短钢筋、偷工减料、豆腐渣工程嘅港铁沙中线可以比以中国嘅国情，仲有系前特首梁振英嘅幼女涉及嘅行李门、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等等嘅荒谬事件，令到香港人嘅生活咧系越嚟越困难，香港亦都变得越嚟越陌生。宣言亦都表示，结束一党专政，拒绝香港沉沦，要结束的是香港以至中国横行无忌、肆意剥夺异见人士权利甚至酷刑、侵害人权的专制霸权，结束专政是为了给人民当家作主，从沦陷中重回正轨。宣言又表示，在香港政府庆祝主权移交的歌舞升平当中，游行到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以和平的方式展示香港人的怒气和不满的。刘宇玲，
嗱，咁对于有建制派嘅人士话，今年中国修宪之后，香港政治人物再高呼结束一党专政嘅口号，可能会失去参选立法会嘅资格。咁游行人士有咩睇法呢？
是咁，退咗休嘅香港市民钟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每年都有七一大游行，主要係好多市民唔满意一国两制不断被磨灭，佢希望呢係不断向北京发声，争取香港嘅民主自由，今年唔得，下年再嚟。钟先生又表示，今年警方对七一游行的安排和亲中传媒在游行之前表示结束一党专政违宪，应该要取替七一游行，明显是对七一游行的打压，希望呢禁息这个游行。钟先生又说，建制派人士表示，香港的政治人物再高叫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可能会失去参选立法会的资格，可能是表达当局有意清洗立法会议员，变成北京人大的举手机器噶。听下钟先生点样讲啊？
结束一党专政，根本上佢共产党都唔承认佢一党专政。你试下问下共产党啊，佢话咩啊？我哋共产党领导多党专政，啱唔啱啊？人哋都讲明啦，咁关你差事啊？呢啲咁嘅嘢咧，系冇得讲噶。其实嚟讲咧，佢逐渐咧，系将你啲议员清洗，最好咧就全部都建制派嗰啲咁嘅样。咁如果真係選曬全部建制派嗰啲出嚟咧，咁立法局可以結束 cancel， 慳翻好多錢。因為點解咧？冇效啊嘛！你都唔監察政府咯，咁政府話乜？咁你同大陸啊呢、這個人民大會堂見習主席開會拍手掌有乜分別啫？
系啊，汤云啊，咁由学生组织参与今日嘅七一大游行，而且系中途加入游行嘅队伍，佢哋有咩诉求呢？佢哋对警方今日嘅安排有咩睇法呢？
是咁，多位中大政系即系政治与行政学系嘅学生就着上囚犯嘅衫参与七一大游行，亦都呼吁各界咧系关注在囚嘅年轻抗争者噶。咁而今日参与七一大游行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学生郑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今日嘅安排系好可笑，佢同多位同学同埋亦都见到咧好多市民都有中途加入游行队伍，佢认为警方的做法可能是逼啲市民入去，即係圍院個草地嗰度咧，係壓低遊行人數噶。鄭同學又表示唔同意親中嘅傳媒認為七一遊行高呼結束一黨專政嘅口號係違法違憲噶。聽下鄭同學點樣講啊？
唔俾即係民陣用足球場，咁都明顯係對遊行嘅打壓，我覺得呢個好可笑啦。咁至於講話即係遊行係違法違憲，即係我就唔明白咧，即係最基本嘅言論自由嚟噶嘛，呢啲係。咁點解即係遊行幾時開始變咗違法違憲咁樣咧？咁即係我覺得七一遊行個意義唔單止係在於每年即係話企出嚟，好多市民企出嚟對政府不滿，亦都係一個公民社會嘅展示。即係好多唔同嘅訴求，亦都為呢度被包容，即係唔係淨係得，即係唔係淨得所謂大台嘅單一嘅訴求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遊行其中一個最寶貴嘅地方。咁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即係可能就算到出年打壓更加犀利，我哋都會繼續出嚟遊行咁樣。
是的，湯文啊，因为宣誓风波被法庭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的梁仲恒，今天就在七一游行支持一个组织的街站，他们主要有什么诉求呢？
是咁，梁仲恒咧今年就係支持星火同盟抗爭者支援嘅街站噶，佢咧就呼籲更加多嘅市民關注在囚嘅抗爭者，希望遊行人士咧係寫一啲心意卡寄俾在囚嘅抗爭者，因為咧呢啲抗爭者係為咗香港嘅自由咧犧牲咗幾年嘅自由噶。咁而對於特首林鄭月娥過去一年嘅施政，梁仲恒就認為佢係冇改善到行政立法嘅關係，只係用修改議事規則嘅方式去強行通過了違反基本法的西九一地兩檢等等的議案的。梁仲恒又表示林鄭月娥在遊行前夕公布六項新的房屋政策，企圖為遊行降溫，他批評林鄭月娥的房屋政策是無助年輕人置業，他又認為當局應該檢討人口政策，減少大陸的新移民來香港的。聽下梁仲恒怎樣說。
香港人其實只要細心去閱讀消化嘅話，都唔會覺得呢啲咁嘅政策嘅實際上有冇作用。實際上就係我哋香港每一年，如果唔減移民人口嘅話，我哋每一年需要30,000+單位，而我哋香港每一年嘅落成率都20,000+。咁即係話，我哋根本就冇可能有足夠嘅單位去滿足到而家增加緊嘅人口。樓價只會越嚟越貴，越嚟越多人冇樓住，越嚟越多人嘅居住環境會越嚟越惡劣。咁呢一個就係現實。
阿湯雲啊，咁有家長咧就帶埋仔女咧係參加車大遊行，呼籲當局係取消中小學用普通話係教授中文科，佢哋對普教中咧有咩睇法呢？
是咁，香港市民陳先生同埋陳太就帶咗兩個分別係10歲同埋12歲嘅仔咧，今日係舉住一啲支持母語廣東話即係咁樣嘅一啲嘅遊行標語咧，係即係參與七一大遊行噶。咁陳太咧就對美國之音表示，佢哋參與遊行咧係因為佢10歲嘅仔咧就曾經喺一次作文嘅時候咧就用咗雞翼咁樣，即係寫咗雞翼喺呢個作文嘅呢個功課嗰度咧，就俾咧老師咧就改咗做雞翅旁咁樣樣嘅。咁所以咧，陳太就認為咧，就係即係學校用普通話去教授中文科嘅時候咧，就成日令到佢嘅仔咧喺一啲即係用語上面咧係會混淆咗，同埋咧佢覺得咧即係依個用普教中咧去規範化咗啲嘅用詞咧，係即係會令到學生嘅創意啊，同埋佢哋嘅思維咧都係受到一啲嘅規範啊，係即係影響咗佢哋嘅一個創意思維嘅發展咁樣噶。而陳太又認為咧，即係其實佢覺得咧，廣東話比起普通話咧，係即係更加能夠表達一啲嘅即係中文嘅一啲嘅音韻啊。咁同埋佢覺得即係廣東話嘅歷史其實比普通話咧係更加悠久，咁更加能夠咧係表現到中國嘅文化。咁佢認為咧即係喺香港嘅教育上面咧係唔應該取消呢、這個唔應該用普通話去取代廣東話嚟教授中文科㗎。咁而12歲嘅陳同學咧，就對美國之音表示，即係佢覺得咧就係用廣東話去學習中文嘅時候咧，佢嘅即係成績咧係會比較好㗎。咁聽下陳同學點樣講啊？
唔該，唔好再普教中啦，真係好，即係記唔到啲嘢㗎，即係你叫我。即係如果你叫我用普通話嚇背課文咧，你叫我一年都背唔熟。但係咧，如果你要廣東話背咧，我一日之內可以背到。
係湯雲啊，咁有關香港政府又點樣回應今次嘅七一大遊行呢？
是咁，香港政府發言人回應七一大遊行表示，呢一屆政府自上任以嚟咧，一直係以關心同埋聆聽嘅行動，同埋去制定同埋落實一啲嘅回應市民訴求嘅措施㗎，而且積極咧擔當促成者同埋推廣者嘅角色，為香港嘅社會同埋經濟咧係注入多元嘅動力，為市民特別係年輕人咧係創造機會。而香港政府重申香港主權香港主權移交21年嚟，特區政府一直嚴格係按照中國嘅憲法同埋基本法嘅規定，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法係香港嘅繁榮穩定提供咗堅實嘅支持，亦都保障咗香港居民嘅基本權利同埋義務，同埋自由、民主、法治同埋廉潔等嘅核心價值。香港政府發言人重申，任何唔尊重一國、無視憲制秩序、譁眾取寵、 同埋不實誤導嘅口號咧，都係唔符合香港嘅整體利益同埋不利香港嘅發展。而香港政府亦都強調，香港連續24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嘅經濟體，亦都係全球最具競爭力嘅經濟體之一。而香港最新嘅失業率咧就只有2.8%，係創咗20年嚟嘅新低。香港亦都係全世界最安全嘅城市之一，法治嘅評級咧都係長期咧係處於世界嘅前列嘅。劉耀玲。
好啦，唔该晒汤玉云。以上咧系我哋喺香港嘅地约记者汤玉云，从香港咧系连线报道有关香港主权移交21周年七一大游行嘅情况噶。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1周年，台湾嘅本土嘅政党就声援香港人嘅公民同埋政治权利遭到中国政府嘅打压。台湾陆委会亦都指出，各界关注香港嘅人权自由出现倒退。后任美国之音地记者钟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监察联席会议7月1日星期日首次在台北召开，并发表报告，指出北京当局以及港府破坏一国两制，践踏港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与会的香港民族党主席陈浩天表示，他因为主张港独，举凡相关的集会、言论、参选、做生意等自由全部都遭到打压。他说，
这就是在香港现在我们年轻人国是主张独立、主张自觉。
陈浩天话：呢个就系香港现在年轻人凡系主张独立自决或者比较进步嘅人面对嘅打压。佢哋讲香港独立唔会被立即捉去坐监，但系会受到全方位嘅打压。陈浩天仲话：香港目前面对嘅情况非常恶劣，用简单嘅一句话嚟讲就系、是、香港走台湾嘅回头路，正在慢慢回到台湾以前嘅情况。原本亦受邀嘅前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召集人黄台阳、青年新政嘅梁仲恒、尤慧晶等人，因为正在狱中服刑、保释或者流亡等原因，都无法前嚟台湾出席。不过梁仲恒透过书面声明表示，喺过去几年已经有超过上百位嘅香港人因为唔同事件成为政治犯，面对漫长嘅审讯同刑期。佢哋之中年纪最细嘅只有15岁，最大嘅已经70几岁，大部分都系无党无派，非常需要大家嘅声援。台湾绿党召集人黄浩宇表示，从香港被打压的情况来看，台湾不应该对中国政府有任何错误的期待。他说，
如果他会这样对香港人，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随便就剥夺，或者是在那边集会游行，
黄浩宇说，如果他会这样对香港人，立法会议员的资格就会被剥夺，或者集会游行随便就判禁重。以后同日后，台湾真系同佢一国两制，佢能够信守几多承诺，当初答应大家嘅事，佢会坚持几耐。黄浩宇仲指出，希望香港人亦能加油。台湾绿党除咗从台湾声援，亦会透过国际会议提出香港人权议案，呼吁各界关注。除咗台湾绿党之外，包括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嘅时代力量以及社会民主党，仲有主张台独嘅台联党都有代表出席会议。出生于香港嘅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梁文涛表示，中国政府目前就是要将香港问题完全内政化，这个对一个国际都会的香港来讲令人无法接受。梁文涛还说，今日的会议绝非台独和港独的合流，欢迎各个政治团体关注香港的民主发展，亦反对中国政府将不同意见人士都打为港独分子。香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监察联席会议是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除了联系国际上关注香港民主发展的非营利组织、政治团体以及新闻界等人士之外，未来亦将不定期的发表报告。台湾陆委会日前仲发布新闻稿指出，香港移交21年，中共干预香港自治事务日深，例如以人大释法影响港人参政权，并限制集会游行、言论以及出版自由，令香港普选进程停滞不前，新闻自由持续恶化，司法独立遭受挑战，香港一国两制倒退限缩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陆委会仲指出，近期有人宣称中国大陆会设计出与香港不同的所谓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对此陆委会重申，北京当局的一国两制陈腔滥调，只是证明中共一党专政的缺陷，民主体制与威权体制基本上根本无法相容，台湾民意亦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国两制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中国嘉庆民众抗议拆迁，警民冲突之后冲入政府大楼。非洲国家权衡储备人民币嘅利弊，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而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中国浙江嘉庆南湖区七星街道爆发警民冲突，几百名的抗议者6月30号冲破警察阻拦进入政府办公楼，损毁楼内的一些设施。当地居民说，这一宗的抗争事件由征地拆迁的纷争所导致。这次的地方党政办公地点被抗议民众冲进入去的群体的事件，正好是发生在中共建党纪念日的前夕，并且在中共的诞生地之一嘉庆南湖地区。网络的视频显示，数以百计的抗议民众和一队手持盾牌的警察发生对峙，后来发生冲突，有人向警察投掷砖头，并且冲入七星街道的办事处大楼，冲突当中有抗议民众受伤。嘉庆市公安局南湖分局贴出公告，号召民众举报，并且要求嫌疑人尽快自首，但未提事件的起因或者地方当局应该对局面失控是承担什么责任。同时，抗议民众贴出政府办公室的图片，曝光党委书记办公室里面有席梦思床、浴室、高尔夫球杆等物品。美国之音7月1号拨通当地警方报告当中的公开联系的电话，询问事件的起因，是不是有人举报或者自首，对方说不知情，建议记者向南湖区公安分局公关办那里了解情况，但这个公关办的电话没有人接听。南湖分局一位姓沈的警官说，将会转达记者提出的问题，请公关办负责人回复，直至发稿的时候未获警方的回复。十几个非洲国家五月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的一次会议上，考虑了将中国货币人民币纳入外国储备是不是有好处。接受人民币能够让非洲国家更加容易向中国偿还贷款，但这个也会增加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伙伴的依赖。很多人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和非洲国家达成交易时候的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宣布将中国的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基金。自此之后，人民币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逐渐加强。特别提款权当中还有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一些国家如果在外汇储备当中增加人民币，将能够直接以这个货币偿还基础设施项目所使用的中国贷款，避免是兑换成为某种的中间货币的风险。例如，如果美元贬值，使用美元的偿还就等于支付更多的钱。同时，增加人民币的外汇储备会使到这些非洲国家是直接受到中国总体经济状况的更大的影响。很多非洲国家对此有顾虑。此外，人民币储备还会让这些国家看起来过多地依赖中国。中国通过它的一带一路计划，向一些非洲国家提供了很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这些贷款对一些非洲国家来说数额庞大。根据全球发展中心的统计，中国为吉布提所提供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贷款占该国的全国的他们的 GDP 是 75%。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反政府武装签署的停火协定生效几个钟头之后，星期六被打破，双方都指责对方首先发动攻击。反政府武装发言人说，在停火五到六个钟头之后，政府军在南苏丹西北城市雅乌郊区攻击是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点。南苏丹政府发言人说，那个地区受到攻击是因为领导层松散，人员不受任何人控制。基尔总统和他的对手前南苏丹副总统马查尔在邻国苏丹首都是进行了面对面会谈之后，星期三是签署了停火的协议。6月29号，一些民众闯入和坐在华盛顿的联邦参议院的哈特办公楼里面抗议川普行政当局的移民政策，有575名抗议妇女被逮捕，警察指控他们非法示威，迫使他们是离开了参议院。有些读者将这个消息误解或者是成为曲解，他们认为是因为表达政见而被捕。其中两个人在本网相关是简短的消息下面留言说，讲好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呢？ 那些示威者抗议川普总统对非法移民采取的零容忍的立场，反对将非法移民的家长和他们的子女分开，有些人还主张废除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这些诉求以及通过合法示威来表达这些诉求都不会导致他们被捕，但是他们坐在参议院大楼里面，那就是妨碍公务。西雅图时报报道说，华盛顿州的联邦众议员扎亚帕尔亦都被捕，他被罚款50美元，警方说他妨碍公务。一种逮捕其实主要是带离现场，不同于对刑事犯罪者的逮捕。按照西雅图时报的讲法，这个已经是扎亚帕尔第三次因为示威而被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要求派遣美国海军陆战队守卫刚刚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的新馆，这个是美国在台湾实际上的使馆办事处。北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已经对此提出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美国国务院要求派遣海军陆战队在台北办事处执行守卫任务。目前的磋商是在国务院外交安全处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之间进行。美国驻外使馆的守卫任务传统上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承担，但是华盛顿和台北名义上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如果海军陆战队真是派遣人员到台湾保护美国外交人员，这个将是40年来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被派往台湾执行任务。此前在2017年2月亦曾经有报道说，美国将向台北办事处派驻海军陆战队员，但是之后并没有发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拒绝向 CNN 证实这个消息，表示他们不讨论有关保护他们的设施和人员的安全事宜。美国之音目前亦没有听到国务院方面的回应，但是在上星期五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这个消息回答提问时做出了强烈回应，他要求美国应当谨慎行事。陆康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对中方这个立场非常清楚，亦知道应当在这个问题上谨慎行事，避免对中美关系大局造成影响。美国在台协会新馆于今年六月落成，川普总统在三月签署了参众两院无异议通过的台湾旅行法，允许美台之间高层级别互访，他还允许向台湾出售潜水艇技术，这些措施都招致中国的批评。今年五月和六月，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亦先后通过2019国防授权法案，其中亦包含加强美台关系的文字。参议院版本还包含支持美国参与台湾汉光军演的内容，目前两院即将开始磋商推出协调后的议案。另一方面，美国在台协会6月27日在一份声明中宣布，美国资深外交官黎英杰将接替梅建华出任下一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卫星图片显示，北韩似乎仍然在升级他们的零边核设施。有学者认为，北韩如果真的要展示去核化的意愿，首先要从申报所有核武器和设施开始做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关注北韩问题动向的网站三八线星期三发布的卫星图片显示，北韩零边核能研究中心正在迅速升级。该网站的分析文章说，进行中的升级工作包括一座新建的冷却水泵房、几座新建筑、冷却水蓄水池以及一座睇似放射性化学实验室的建筑。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戴维·麦克斯韦尔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他想这个有可能是平常的定期维护，亦都有可能是显示了北韩没有真正放弃核武器的意愿。美国安全问题智库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司道安认为，现在判断北韩是否违反其去核化承诺仲为时过早，但是美国需要确立进一步检验北韩实际去核化工作的时间表。司道安对美国之音说，北韩没有进行武器测试，没有进行试射，不代表是完全的核项目冻结，所以美国需要非常紧密地观察北韩的一举一动，尽快地检验他们的无核化承诺。司道安认为， 美国而家仲唔知道北韩呢一次嘅去核化承诺系一个冇诚意嘅战术，还系要从战略上做出根本改变。佢话美国需要通过进一步嘅商谈同对话，尽快揾到答案。司道安认为，喺跟住落嚟嘅几个月嘅时间内，答案会自见分晓。美国总统川普六月十二号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嘅峰会之后，批评者认为，峰会达成的所谓去核化协议对平壤乜嘢时候放弃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缺乏细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下个星期将前往北韩，进一步推动川普政府的去核努力。美国国防部官员本星期较早时候表示，美国即将向北韩提交一个时间表，列出美国的具体要求。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的麦克斯韦尔认为，去核化協議還都是紙上的文字，沒有實質內容。他說，去核化如果真正進行，首先要從北韓申報武器做起。他對美國之音說，美國、南韓和北韓必須進行談判，必須確立一個進程，三國必須坐下來決定這個進程是什麼。第一步是，北韓如果是認真要進行去核化，那就必須申報他的武器和設施，這是第一步。然后各方必须开始检查这些武器和设施的过程，并开始进行销毁武器的过程，这是必须要发生的。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这一方面的谈判。麦克斯韦尔猜测，川普暂停美国和南韩联合军演的决定，实际上是给金正恩设下一个期限，使金正恩从现在到8月15日之间做出切实行动。到那个时候，北韩方面将不得不解释另边核设施正在发生的活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说，暂停军演为朝鲜半岛实现和平提供了更好的机会。马蒂斯表示，驻南韩美军人数不变，美国和南韩军队仍将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应对任何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尤利塞斯·格兰特1872年赢得连任，成为美国第18任总统。佢曾经系内战中嘅将军，领导北方联邦军击败南部邦联军。1868年在内战结束之后举行的第一次总统大选中，他轻松取胜，现在他可以再做四年总统了。在格兰特的头一个任期中，政府里面出现了不法行为和丑闻。在他连任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虽然格兰特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仅仅与当事人有关，但是这个依然损害了政府的声誉。举个例，在格兰特连任之后没几耐，多位支持他的国会议员就卷入一个重大丑闻。当时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参与修建一条纵贯美国西部一直延伸到加州的铁路，这项工程耗资巨大，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从政府得到大笔资助。但是一些资助款来路不正，调查发现国会好多重量级议员，甚至当时的副总统都免费或者以低价获得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权。作为交换，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投票权批准拨联邦经费帮助修建铁路。几个月之后，国会议员又投票通过议案，给他们自己和行政部门的政府雇员加人工，而且这个议案有追溯力，亦即是说这些人过去两年的薪水亦要保齐到上将后的水平。媒体和民众强烈抗议这个做法，一些议员担心自己会在选举中落选，因此拒绝加工资。
呢件事件之后唔够半年，另外一件丑闻又被曝光。呢次涉及嘅系美国最富有嘅银行家之一杰富克，佢系格兰特总统嘅好朋友。1869年，富克开始筹集资金，打算再修一条纵贯西部嘅大铁路。佢计划出售价值$10 million嘅铁路债券。好多人将自己全部嘅积蓄投资喺呢条铁路上边，但系债券嘅销量冇达到$10 million。好快，富克的银行就将钱用完了，无法还钱给成千上万购买铁路债券的人。民众急忙到其他银行去提取自己的存款，几小时之内，很多银行被迫关门，因为他们也都没钱了。不够一个月，美国各地有5000多家银行倒闭，这个引发了经济危机。纽约证券交易所停业10日，工厂停工，成千上万人失业。调查发现，很多倒闭的银行有过违法行为，相关的银行法得不到执行，因为太多银行家被执政的共和党提供了资金。在铁路债券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其他一些丑闻。其中最大的一个叫做威士忌酒集团事件。这个威士忌酒集团的成员包括一些威士忌酒制造商和一些政府官员。这些高官都是格兰特总统的朋友，他们官商勾结，找到一条不用给威士忌酒纳税的路。格兰特一位最亲密的顾问是这宗丑闻的核心人物。虽然大陪审团最后判定这名顾问并没有犯罪，但是几百名威士忌制造商和政府官员被控有违法行为。即使格兰特总统本身没有违法，但是威士忌酒集团事件使民众更加认定白宫毫无诚信可言，民众觉得格兰特是一个失败的总统。在我们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介绍格兰特总统第二届任期内出现的丑闻。下面我们来看看当时美国社会的整体状况。这些丑闻发生在美国社会和政治急剧变革的年代。在内战结束之后，美国正经历工业革命和经济快速发展，而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北方。内战前，北方的大部分企业规模很小，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多雇佣大量工人的公司。这些公司还拥有大量的股东，他们向任何有钱购买他们股票的人出售股份。有少数人逐渐成为一些行业的领军人物，例如钢铁业里面出现了安德鲁·卡内基。他小的时候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后来在一家棉布厂做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他工作勤奋，很快就赚够钱买下一家铁厂。过了没几耐，卡内基又建起另外一家工厂，用新技术生产钢材，企业运行得好好，卡内基很快就可以每年盈利$1,000,000。他和其他钢铁公司展开激烈竞争，并迫使铁路公司以低于竞争对手的价格运送他的钢材。他还大幅降价，将其他钢铁公司挤出这个行业。没几耐，卡内基就成为美国钢铁工业无可争议的领袖人物。他的这个地位使他对整个美国经济而言举足轻重。
卡内基是钢铁大亨，约翰洛克菲勒就是石油大王。石油是到19世纪中叶才成为有用产品。洛克菲勒和其他一些商人一起在俄亥俄州建造了一座石油加工中心，生意很好，所以他就放弃其他商业利益，将所有的钱都投在石油生产上，并成立俄亥俄美孚石油公司。这家新公司和卡内基的钢铁王国一样，采取非常有进攻性的商业模式。洛克菲勒买下了其他石油公司控股权，并且发动价格战，迫使其他公司退出这个行业。更重要的是，洛克菲勒和铁路公司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极大地降低他的运输成本，这个使他能够彻底打败竞争对手。没几耐，洛克菲勒就控制了美国 95% 的石油加工业。同钢铁与石油业一样，在19世纪，美国的铁路运输业亦极为重要。事实上，铁路是美国当时最大的行业，它的经济重要性如同今日汽车业和航空业。内战前，美国的铁路主要集中在密西西比河以东，而且大多数的铁路都很短。在内战结束之后的几年里面，四家主要铁路公司几乎控制了东部的所有铁路线，并且开始在西部修建新的铁路。1869年，第一条横贯美国的铁路竣工。这条铁路由两家公司承建，一家从东部开始向西修，另外一家就从西开始往东修。经过6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两支施工队最终在美国北部的犹他州汇合，工人打下一支金造的导钉，标志着两条施工线成功会师。这个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它意味着东西两岸终于被一条铁路连在一起，它的意义不亚于100年后第一位美国人登上月球。同钢铁业与石油业一样，铁路业的竞争亦非常残酷，而这个行业里面最有影响的是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他在进军铁路之前就已经因航运而发了大财，现在他又成立了当时美国东部最大的铁路公司——纽约中央铁路公司。范德比尔特亦想控制整个铁路业，但是他未能够好像卡内基和洛克菲勒那么成功。其他一些富有的铁路公司的老板阻止了他的计划。即使是这样，范德比尔特还是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范德比尔特和其他的行业大亨很有势力，而且他们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有时会发表声明，公然声称说他们不守法律制约。其他一些有权势的人也都是想这样，有些甚至是民选或者获得任命的联邦政府官员。政治权力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忘记应该对公众诚实公正，结果共和党失去民众的支持，而格兰特为此而备受指责。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期中考试啱啱结束 ，Michael 同李华咧正在尽情享受呢个礼拜先至啱啱开始嘅假期。咁今日咧，佢哋就会参加一个音乐会。咁 Michael 咧就会教识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24/7 以及 the。
Michael， 呢个音乐会真系好，不过就系长咗啲，我就嚟饿死啦，快啲去搵个地方食嘢啦。
All right. There's a cafe on the corner over there. I think it's open 24/7.
冇错，前边就有间咖啡室。你话嗰个 cafe 24/7 系咩意思啊
？I said it's open 24/7. You know the number 24 and 7, right? 24/7 means it is open all the time.
哦，我知啦，就系一日二十四小时，一个星期七日都开门，啱唔啱啊？
You've got it. In the U.S., a lot of small diners, convenience stores, and gas stations are open 24/7.
冇错，我见过一啲细嘅餐馆，仲有一啲杂货店同加油站都系二十四小时营业嘅。Michael， 咁 24/7 系咪只能够用喺商店啊
？Oh, not at all. It can be used for anything. For instance, Li Hua, if you ever have an emergency.You can call me anytime, 24/7.
Oh, 24/7 可以用在任何场合。你说如果我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在任何时候打电话给你。Michael, 你真是太好了，不过我可能会先打911。
Yeah, that's probably a better idea. 911 operates 24/7. Li Hua, can you use this phrase now?
等我想想。有了，期中考试之前，我肯定很多人为了准备考试交报告而去开夜车，所以 many students worked 24/7 before the finals， 啱唔啱啊？
You're right. I was also up 24/7 studying and writing before the finals.
诶，最后一个礼拜真系紧张啦，而家总算轻松。
That's right. Woohoo! Hey, after we eat, let's go dancing somewhere.
Huh, Michael, 你仲未玩够啊?
Now that we're on vacation, I'm ready to party 24/7.
Michael, 呢间餐馆有开门咩?
Well, duh, Li Hua. The lights are on and there are people inside. What do you think?
你话咩话? Duh, 系咪闹人嘅话嚟噶?
No.I didn't say anything bad. All I said was duh, D-U-H. When someone says something that you think is very obvious or asks you a stupid question, you can say duh.
Duh, 你即是说我刚才问这间餐馆有没有开门是个蠢问题，所以你就说 duh, 我们中文里面讲的废话。Michael, 他们这里有咖啡吗？
Duh, Li Hua. Of course they have coffee here. Practically every restaurant in the States has coffee.
Hey, Michael, 我只不过随便问下啫，你又喺度 duh duh duh， 真系讨厌啊。
Oh, sounds like you are getting a little grumpy, Li Hua. I guess you are pretty tired, huh?
Duh, Michael, 而家都已经半夜一点啦，你仲问我攰唔攰？我先至应该对你话 duh。
Okay, okay. I'll just get a coffee to go and give you a ride home.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some sleep.
Duh, 我当然想睡觉啦。不过买杯咖啡在路上边饮，然后你开车送我回去，都是个好主意。
I see you're not the kind of person who likes to party 24/7.
Duh, 我累到这样，你看我是不是个喜欢整天 party 的人呢？
各位听众，李华今天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首先就是24/7， 意思就是一日24小时，一个星期7日都工作，又或者就是不论天昏地暗地继续去做事。而另一个就是 duh， 意思就是废话，当然啦，咁解。好啦，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嘅，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